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21，火药库几乎爆炸，怒至石块。正当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在华道角的青年中心里，也在进展着日常平凡的小事。鲍斯高神父每天为着谋青少年的福祉而默默地耕耘，设法在沉重的债务负担之下挣扎，力图维持青年中心的生命。1846年12月，鲍斯高神父又能向潘克乔·苏阿维把毕纳蒂屋内所有的房间以及屋外四周的空地全部租下来，租金每年710块里拉，又在儿童们游戏场地的四周筑起了一座围墙，并在两头开了一扇大门和一个铁栅，这样在星期日，那些无耻之徒前往女园丁酒馆以及附近其他的住家时，不能再擅自进入场内干扰青年中心里的儿童。一部分的草地鲍斯高神父想把它改为菜园，孩子们管它叫做妈妈丽达的菜园。现在它已被改为宗教物品出售处。妈妈丽达因见鲍斯高神父要付很多的租金，又要不少的钱来帮助穷苦的孩子，对于膳食方面的费用常很拮据，便尽量设法节省开支，在那块小小的园地上种些蔬菜，以补贴所需的费用。在附近的草地上，每逢星期假日，常有许多的青年在那里聚赌、酗酒、口出秽言、诅咒神圣，也欺负前来青年中心的儿童。鲍斯高神父忍着气去接近他们，甚至于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玩弄纸牌，因而也能逐渐吸引了几个这样的恶少，使他们弃邪归正，改过自新。不过好几次当他在露天给孩子们讲解药理，有人从墙外投掷石块，迫使孩子们避往小堂里去。鲍斯高神父很清楚地知道，他在青年中心所收容的500来个孩子，与在都灵市街道上游荡、没有信仰、屡次也没有衣食的孩子人数相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距离华道角不远，有一个叫做万基里阿的地区，有许多恶少组成的帮派，专偷窃行人的钱物，或抢劫往市场购物的妇女们值钱的东西。好几次那些帮派因争夺地盘而发生群斗，或用石块，或用刀子，凶狠的情形非常可怕，使当地的警方很感头痛。鲍斯高神父偶或经过那里，有时置身在火拼的两帮恶少之间，用拳头和巴掌驱散他们。一次他脸上被木屐重重地打了一下。他在9岁的奇梦中曾经听过这样的教训，不要打他们。不过梦中的指示不能涵盖一切的情形，当然也有例外的实况。一个抢东西的思夺，鲍斯高神父使用各种方法去吸引儿童们前来青年中心，其中有一个就是到他们工作的场所里去同他们的雇主面谈。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一个忙？神父，请说吧，只要我做得到。你一定做得到，请你在星期日 叫你的这些孩子都到华道角青年中心里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学一些教理，做一个好青年。
不错，他们实在需要做好青年，有的很懒惰，没有礼貌。
不，他们都有一张善良的脸，你没看见吗？那么我们一言为定，星期日我等你们到青年中心里来，那里我们可以在一起游戏玩乐。
对于另一种青年，鲍斯高神父也用不同的方法。
当包莱神父负责管理青年中心里那些孩子们的时候，他就出去到郊区的广场和街头去找青少年。
有许多孩子在路边人行道上赌钱，当他们玩牌的时候，把打赌的钱，有时多达15或20块里拉，收集在一起，放在中间的一块手帕上面。
鲍斯高神父仔细看清了一切的情形，然后趁人不提防时，用很敏捷的手法，一把抓住那块手帕和其上的钱，转身拔足就逃。青年们大吃一惊，都跳起身来，拼命追赶，一面高声大喊：“喂，钱，快把钱还给我们！”
那些可怜的孩子什么都已经见过，就是没有见过一个抢东西的斯多。
鲍斯高神父继续朝着青年中心那里跑，不时转身对那些孩子们说：“快来追吧，追得到我就把钱还给你们。”他急急跑进青年中心的大门，又奔进小堂，后面紧追不舍，跟着也跑来了好几个孩子。这时，卡尔巴诺神父或包莱神父正在给那些聚集在小堂里的青年中心的少年讲道，于是就上演一幕很有趣的笑剧。鲍斯高神父扮作一个小贩，高举那块还拿在手里的手帕，高声道：“花生糖，花生糖，谁要买花生糖？”
讲道的神父假装生气的样子：“恶棍，快滚出去，这里不是市场啊。
我要在这里卖花生糖，这里有这么多的孩子，没有人要买吗？”
两人继续争吵，说的都是当地流利的方言。
孩子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那些追来要钱的孩子听到了方才那段争吵的话，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两个人还在争吵不休，说了许多令人发笑的话，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赌博和诅咒上，也谈到恭敬天主和做好教友的乐趣。结果连那些追赶鲍斯高神父的孩子们也忍不住笑起来了，对那些问题感到很有兴趣。
后来在堂里的青年开始唱圣母祷文了，那些孩子就到鲍斯高神父身旁催促他说：“你把钱还不还我们呢？
再等一会儿，让我们先忘了圣体降服再说。”
出堂后，鲍斯高神父把钱还给他们，又给他们吃点心，然后叫他们答应以后要到青年中心里来玩。
许多孩子就这样做了青年中心的少年。
醉汉的狂呼大叫。德范·卡斯达淼是当时的一个青年中心的少年，给我们作证说，鲍斯高神父常是游戏的首要人物，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搞的，运动场上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他的人影，
在每一群孩子中间也都有他的踪迹。他亲自看管所有的孩子，照顾全体的青年。我们孩子衣服不整齐，有时很肮脏，没有规矩，脾气很坏。他却喜欢同那些最可怜的孩子们在一起。对那些最小的孩子，他真像一个慈母。我们好几次争吵、打架，他来劝解，举手作打的样子，却从来不打，只捉住我们的手臂，用力把我们分开。若瑟·普切迪也作证说，我认识数以百计的孩子，初到青年中心里来时，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丝毫宗教热诚。可是，不久他们都改变了。他们这样喜爱青年中心，再也不愿意离去。每主日他们都去办告解和领圣体。不过，最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从附近的那个女园丁酒馆及美丽之家里传来很多酒徒的嘈声。由于天气炎热，小堂里人又多，不得不把所有的窗户完全打开。这时就可以听到那些醉汉的狂呼大叫，有时那些酒徒争吵的闹声震耳欲聋，使人无法听到讲道司铎的说话。鲍斯高神父迫不得已走下讲道台，脱下了领带和短白衣，前往酒馆那里去跟他们理论，说是要去叫警察来干涉。同时他也日益感到人手的不足，急需有更多位与他合作的人。包莱神父、卡尔巴诺神父和其他的神父星期日上往往在别处有事，不能前来青年中心里工作。到什么地方去找助手来管理青年中心里的孩子，给他们讲解要理，尤其是在夜校里上课呢？鲍斯高神父记得自己在梦中看见有许多小羊变成了牧人，他开始在自己的那些青年们中间寻找帮手，逐渐训练他们。他在那些年龄最大、品行最好的孩子们中间选择了自己未来的助手，给他们另外上课，这样来培植他们。雷姆恩神父写道，这些小老师起初只有八九个人，表现得非常好。不仅如此，而且有人后来还做了优秀的司铎。其实都灵城里有几个良好的教友也来助他一臂之力。有一个金饰匠，一个五金商，一个香料商，一个经济和一个木匠。